从商业模式到突破性产品，从组建队伍到融资扩张，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创业者进入商业世界必须的代价，也是他们乘风起飞的原动力。让大象飞，史蒂文·霍夫曼作品，硅谷顶尖投资人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本书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叶之痕制作。高速运转，快点，一定要走在市场前列，动作要快，与一些庞大的竞争对手相比，速度才是你的主要优势之一。萨姆·奥尔特曼。对于任何的创业者来讲，速度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你想让你的宏伟梦想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起飞，那么你就需要跑得很快。当今世界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初创企业所面对的业态每六个月就会发生变化。今天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到明天却不一定还是正确的。我曾经看到过有些初创企业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因技术落后而被淘汰出局。对于大企业来讲，情况可能会更糟。如果你的创新团队在测试一台原型机之前不得不花半年的时间来打通各个关节，那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他们脚下的市场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们正在建造的东西可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高速运转的初创企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动作很快，可以在几个月内，不是几年，就完成从概念到产品发布的整个过程。你的团队也需要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他们应该是斗志昂扬的，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且不受任何束缚的。因等待许可而被迫停在那里，或者因一大堆的书面文件而不得不被拖慢脚步，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他身上。如果他们想获得可以脱离跑道的速度，并且冲向天空的话，那么你就必须帮助他们清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官僚障碍。不要愚弄了你自己，甚至认为速度是只有精益创业型企业才能承受得起的奢侈品。速度对于所有企业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拥有健全的分销网络、市场推广的拳头以及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占有率，对于当今所有的企业来讲都已经不太够用了。这个充满了颠覆性技术的新世界，你的创新团队所参与的是一场攸关生死的竞赛。无论他们正在做什么，你可以确信的是，此时还有六七家有着完全相同创意的公司也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而且其中有些公司已经为他的创业团队扫清了所有的障碍。我们不相互责难，我们不争辩，我们只行动。 Facebook 的前客户合作伙伴埃里克·贝尔曼这样说道。沃尔玛的 CIO 罗林·福特响应了这一说法，他是这样说的，现在外面已经很少有什么秘密了，唯一剩下的竞争优势只有速度。企业需要不断地拥抱创新和新的技术模式，最终谁能够比其他人更快地从 A 点跑到 B 点才是最关键的。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速度意味着一切。请记住，时间会影响到你业务的方方面面，技术永远不会停滞不前，它始终在不断的进化，只需要一项新技术就可以在一个晚上彻底的改变你所在的行业。与此同时，产品的生命周期在不断的缩水。以前，一件产品还能在市场上维持数年的时间，但是如今，在一个更新更好的版本出现以前，一件产品往往只能维持数月的时间。在软件领域，这个时间还可能缩短到 只有几天，那些激进的初创企业每天都会放出软件的新版本，其目的只是想在竞争中走在前列。百思买的 CIO 内维尔·罗伯茨是这样总结大多数企业高管的感受的：我们的很多营业收入来自创新，但是其他人很快就会复制我们的做法，我们不得不尽快地推出新的创新。一家企业如果总是能在其他人之前就在市场上推出新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家企业会被称作市场的领跑者，而不是追随者。领跑者对品牌的影响力可能会是非常巨大的，人们想从产品的原创者那里购买这一产品，而不是从那些模仿者手中购买。如果一家企业想在一个拥挤的市场中做到鹤立鸡群的话，那么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创新者是非常有价值的。你可以向任何一个市场推广的专业人员询问，他们会告诉你，人们想要的是真货，而不想买到假货。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谁，如果他被看作某件产品的原创者，那么他就会获得很强的市场优势，而其他人则会被看作模仿者。赢得客户才是最关键的，而成为市场上的第一人会给予你的公司某种心理上的优势。 MTV 音乐电视网的名言是，给他取个名字，他就是你的了。沃尔玛的 CIO 罗林福特这样说道，每天你醒来后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有没有错过了什么？你所要做的就是比别人跑得更快。那么，你又如何才能让你的创新团队跑得和初创企业一样快呢？大企业有一项不利的因素，大多数员工并不想太过努力的工作，或者承担太大的风险。这正是为什么他们会选择一个稳定的企业岗位，而不是加入一家初创企业，或者自己出去闯荡。初创企业则完全不同，他们的文化是背水一战，从最底层的助理到公司的 CEO, 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其中。要在大企业中注入那种只有在初创企业中才能找到的紧迫感和动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初创企业中，甚至普通的员工也可能在一个晚上成为百万富翁。你只要看一下谷歌就明白了。谷歌在启动的时候，公司的行政助理、厨师和涂鸦艺术家都拿到了期权股票。现在，这些人都成了富翁。而在一家已经成熟的企业，你想要让你的员工喝下这种能让人盲从的迷魂汤，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你只要比较一下这样两件事，就会明白了。加入一家初创企业后，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富翁。加入一家大型企业，只能让高层管理人员富裕起来，这也是我们每天在媒体上看到的故事。初创企业还有一项优势，那就是他们的创业团队。创业团队的成员都持有公司大量的股权，如果企业最终没能获得成功，他们也就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着超强的动力。尽管实际上企业内所有的东西都是为他们准备的，但是他们常常没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因此他们会尽一切可能来加快向市场推出产品的速度，并且以此来获得融资。而在另一方面，那些大企业的职业经理们却并没有承受同样的压力，他们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就会有稳定的收入，所以相比于速度，小心谨慎则更为重要。如果你是一家大企业的经理，那么你能做些什么呢？你如何才能像一家初创企业那样快速的行动呢？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问题的根源，然后开始设计解决方案。让我们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首先，你的创新团队应该只接受那些当面临挑战时会为之疯狂的家伙，而绝不应该是那些只追求高薪或者奖金的人。在你的团队中，绝不可以有混日子的人，更不可以有吃白食的人。 你的团队成员必须是那些无论前方是否有阻碍，都感到有责任要把事情做成的那一类人。你绝对不想要那些总是在寻找借口的人，或者拖拖拉拉的人。你需要的应该是那些能够自我激励的人。一旦你拥有了一支具备合适基因的团队，你就需要在企业内建立起快车道。在这条快车道上，绝不应该有任何的减速带或者限速，让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动起来。他们等待上级批准的时间不应该超过几天。如果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他们既没有获得上级批准，也没有被拒绝，那么这就应该被视作放行的绿灯。创新团队应该被免去那些其他部门必须要处理的日常文书工作。创新团队的组长们应该被授权用自己的信用卡来购买任何需要的东西，并且知道他们可以在事后报销，而且绝不会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拥有一些能让你信任的组长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还必须给予创新团队一定的赦免权，不管是踩到了某个人的脚趾，还是打破了什么规则，如果他们需要和竞争对手达成什么交易，他们应该有权利去这样做。如果他们需要以两倍的价格来雇佣一家外部的设计公司，那是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对媒体说出了什么出格的话，他们也不会被开除。换句话说，这是一条没有任何限速的高速公路，他们想开多快就可以多快，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而绝不用担心会收到罚单。把所有人都拉进来，快车道是重要的，但是你也不能把创新团队与公司的其他部门完全隔离开来，这会形成某种心理上的隔离。其他部门的员工会因此而感到他们没有必要快速地行动起来或者参与进来。你应该做的是让你的整个企业都能加快速度，而不仅仅是你的创新团队。所以你需要向员工明确，每一个人都需要参与创新，而且还应该加快他们日常工作的步伐。与此同时，你还需要授权你的创新团队在遇到障碍时可以自行决断。外包是给你的业务进行涡轮增压的另一种方式。如果在某件事情上你并不是动作最快和最好的，那么无论那件事是设计、市场推广还是生产制造，你都可以外包给一家能做到最快和最好的企业。你应该放弃那些动作缓慢、缺乏竞争力的部门，并集中资源在那些你能做到最好的部门。那种非我发明综合症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设置的红绿灯，其结果就是让所有的东西都暂时停下来，并且造成交通堵塞。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某件东西是在什么地方发明的并不重要，你只要保留住你的核心知识产权就足够了，其他东西只不过是某种公平博弈罢了。想要进行有效的业务外包，你需要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生态支持系统，并且为你自己找到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这可能需要时间，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一定会为你带来回报。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你就能加快企业的速度，并且在一个更为平等的赛场上让你的内部创新团队与初创企业展开竞争。这可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企业在21世纪依然能够保有竞争力，那么改变你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流程就是必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让大象飞，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了解你的市场，了解你的市场一定会为你带来回报。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对正处于研发期的692项新产品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 在一个陌生的、正在形成的以及快速变化的市场中，有一个基于时间、强调速度的策略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在一个熟悉的、现存的以及稳定的市场中，速度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这并不是说，如果在一个稳定的市场中，你就没有必要加快速度，你永远也不应该想着如何去吃老本儿。这里的关键是，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市场中，你的动作必须要快起来，而且在一个现有的成熟市场中，你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完善你的产品，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等。在一个有着网络效应的市场中，成为第一甚至更为重要。一旦某一家初创企业获得了市场主导地位，并且产生了网络效应，那么这些早期的行动者很快就能成为市场的垄断者。你只要看一下谷歌，它有着那么出色的人才和资源，并且竭力地想开发出自己的社交网络产品，但是至今它都没能追赶上 Facebook。 谁又能在 Uber、 SpaceChart 或者 eBay 的市场中挑战这几家企业呢？只有一款全新的且极为优秀的产品才有那么一丝替代他们的机会，而这样的产品并不经常会有。一旦网络效应开始起作用，通常来讲，游戏就已经结束了。他们没能笑到最后。让我们先退一步，并且承认在市场中成为第一并不能保证获得成功，你依然需要做正确的事，否则其他人就会来偷走你的奶酪。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市场是后来者占据主导地位的。如果你无法做到某些事情，那么下面就是你能学到的一些深刻的教训。有些老人们还会记得 Betamax， 这是索尼具有知识产权的录像磁带格式，这是一个首先进入市场的先进技术，却最终失败的经典案例。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要比他的竞争对手 VHS 有着更好的图像质量，而且在他的背后还有着索尼这个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巨人的支持，但是他却有着一个致命的弱点， Betamax 的录像时间受到限制，只能录一个小时，而 VHS 则允许录制更长的时间。因为所有人都想在录像机上观看好莱坞的大片， VHS 最终胜出了。谁又能想到这一点呢？ Betamax 最终向市场提供了允许录制更长时间的录像带，但是这时已经太晚了。雅达利是另外一个飞得很高却最终坠毁的例子。在雅达利推出了世界上首款街机 Pong 后，视频游戏这个产业才算是真正的诞生在了这个世界。他们要比任天堂早了整整六年的时间，并且在当时利用雅达利2600操作平台牢牢地把控着整个市场。那么任天堂这个只有一件仿制产品的新手又是如何来推翻雅达利的统治的呢？实际上他们并没能做到这一点，雅达利是自己切腹自尽的。他自己弄砸了雅达利5200的发布，雅达利5200的定价实在是高得离谱，而且其产品设计也很差。接下来就是1983年的视频游戏崩溃年，这是一场导致了雅达利在现金上出现大量失血的严重衰退。当任天堂携带着俗称的红白机出场的时候，雅达利的内部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市场张开了大门，而任天堂则趁虚而入。网景则是我们所知的又一个没能存活下来的超级巨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网景占据了浏览器市场 90% 的份额，这真是太令人难以置信了。但是网景的名声并没有延续很长的时间，到了1998年，其市场份额已经下降到了 70%， 而且还在像一块石头坠落那样的不断的下降。所以公司管理层最后不得不将公司卖给了美国在线， 而王景也从此就掉进了黑洞一样，彻底消失了。为什么王景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了呢？这可以部分归咎于微软的激进策略，即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中内嵌自己的 IE 浏览器。而当时 Windows 操作系统已经占据了 80% 的市场份额，而且人们一般会更倾向于选择系统所默认的浏览器。但是王景真正的问题是，他没能及时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并且进一步地进行创新，所以在最后他被微软从侧面超越了。还有一些在早期就倒下的企业，是那些赶上了第一波浪潮的搜索引擎，这其中就包括了 WebColor、 Locals、 Exit、 InfoSeek 以及数十家其他的初创企业。所有这些企业都要比谷歌早很多，但是没有一家能够获得成功。原因很简单，谷歌比他们做得更好。谷歌确实能生成有明确意义的搜索结果，而且不仅仅是一大堆恰好包含有搜索项的网址。在 iPod 推出之前，市场上有无数种 MP3 播放器，所有这些播放器实际上都差强人意，直到史蒂夫·乔布斯重新改写了整个游戏的规则。从硬件到浏览曲目，再到购买音乐，苹果的 iPod 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 iPod 的设计非常漂亮，易于使用，还很酷。苹果通过了创新，把其他人都赶出了这个市场。早在魔兽世界或者其他大型在线游戏推出之前，无尽的任务这款游戏是所有玩家眼中的山丘之王，它有着超过45万的付费玩家。那么为什么它会像恐龙一样被这个时代所淘汰了呢？如果你玩过这款游戏，你就会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了。游戏很精彩，但是难度实在是有些过分了。玩家要升级到最高层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你走得越远就会越痛苦。你要么选择自己的生活，要么选择玩无尽的任务，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让很多的玩家非常的尴尬。所以当魔兽世界这款游戏提供给了所有玩家另一个更加简单更加有成就感的选择时，玩家们就果断地放弃了无尽的任务。这个故事想要告诉你的是，你必须尽力去了解客户。 Tivo 是第一家将 DVR 推向市场的企业。DVR 是能够让所有人都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时间调整，并且把他们从电视节目时间表的独裁下解放出来的一项全新的发明。 Tivo 成功地抓住了这个世界的想象力，并且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但是那些大型的有线电视运营商却并没有坐视不顾，他们在有线电视机顶盒中也加入了同样的功能，并且提供了免费服务。没过多久，人们就彻底地忘记了 Tivo。 这里的教训是，如果你的竞争对手可以做到免费提供你的产品，那么你就无法与其进行竞争。另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是关于 Palm 的。谁还记得 Palm 呢？他们可谓是 iPhone 出现之前的 iPhone。他们作为 PDA 掌上电脑的一个革命性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件产品赢取了美国人的心，但是它却犯下了一些关键性的错误。当智能手机开始出现在市场上时，他们却搞砸了。他们发布了一款被称为 Terror 的产品，这款新产品可以被看作是最早期的智能手机之一。它有一个彩色的触摸屏，并且内置了网络浏览器，但是它与其他竞争产品相比却显得过于笨重了。没有人想在到处转悠时手上还拿着一块砖头，消费者更倾向于那些轻便的手机。随后不久，苹果公司就推出了 iPhone， 而这款产品呢，则立刻变成了明日的黄花。现在没有一个年龄小于20岁的年轻人还能记得它。这其中的教训是，你的产品绝不能做老二。 Friendster 这家企业原本是有机会拥有整个世界的，它是第一家大型社交网站，当时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就吸引了超过300万的用户。它比 MySpace 要早整整一年的时间，比 Facebook 则要早两年。在已经拥有了网络效应的情况下，它又是怎么失败的呢？尽管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风险资金以及一支新的管理团队，它的网站速度却依然非常缓慢，而且还经常崩溃。另外，公司并没有准备好要进行业务扩张，所以当用户有了另一个选择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转换门庭了。由此可见，客户对痛点的忍受确值是非常低的。 MySpace 繁荣了一段时间，当时也正好有很多用户在陆陆续续地从他们网站离开，但是 MySpace 却没能继续创新。 MySpace 的网页很快就从令人着迷变得令人恶心，网页的用户界面很糟糕，页面上杂乱地放上了一些不断闪烁的文字和图片，这让人感到他们所使用的只是一款低档的劣质产品。当人们注意到 Facebook 确实能理解客户的需求，并且还知道该如何创建一个社区时，他们就放弃了 MySpace。 接下的故事就都已经是历史了。提到上面这些例子，是想告诉你，即便你是第一个进入这一市场的人，你也不可能用一件极其低劣的产品来赢得整个市场。这些只不过是创新者和市场的领先者没能把握住手上的好牌，而让其他人偷走了他们市场的一些例子。速度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在一家成功的初创企业中，这并不是唯一的要素。成为市场的领跑者而不是追随者。尽管我们有这些后来者高调地偷走了市场的案例，但是速度依然在硅谷的初创企业的成功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从上面这些案例你可以看出来，每一个首先进入某个市场的创新者都拿到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且获得了早期的成功，但是他们或者没能继续创新，或者在业务策略及产品上存在着某种致命的缺陷。如果没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你想要击败他们就会非常困难。如果你想赌一把，那么选择跑在最前面的那匹马依然有可能会给你带来回报。速度是如此重要，所以每当我观察一家初创企业时，我都会在心中盘算这家初创企业的机会之窗又能打开多长的时间呢？如果他们无法在这段时间里有腾飞的迹象，那么通常来讲，这家企业的游戏也该结束了。其中的一个例子是 Sirius 这家初创企业，这是一家我曾经辅导过从事 VR 的初创企业，创始人来自我的母校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这所大学正是 Oculus 获得 VR 开源软件的地方。而且这个创始人团队还和 Oculus 的联合创始人帕尔默·拉奇一起工作过，他们已经准备好了要用他们先进的 VR 设备将虚拟现实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他们从洛杉矶过来与我会面，我对他们的商业计划做了评估，然后又介绍他们认识了一些人。在之后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就已经从顶尖的沙丘陆风投那里拿到了数百万美元的融资，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在 VR 项目上的赛跑已经非常激烈了，在他们拿到一些钱之后的一年后，这索尼、三星、微软、 HTC 和其他的一些大企业都发布了他们自己的 VR 设备。很快这个创始人团队已经清楚他们没有赢的机会，尽管他们的技术更好，但是进入市场的时机和分销渠道才是关键。随着新的 VR 设备的机会之窗快速的缩小，他们调整了自己的方向，并且将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到了开发 VR 的 APP 上来。这个创始人团队非常的聪明，他们意识到如果无法赢得 VR 硬件的战争，那么参与这一竞争就毫无意义， 更好的选择是将精力集中在一场他们能领先的赛跑上。他们之后制作了一些早期的 VR 游戏，其中包括全息甲板上的僵尸，并且在每一个游戏项目上他们都获得了大量的经验。他们的联合创始人詹姆斯·艾利夫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告诉我，他们不仅仅在开发游戏，他们还打算为 VR 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他们相信 VR 与其他任何媒体都截然不同，仅仅将现在的这些游戏转换成 VR 游戏还不够。当他们释放出了《原始数据》这款游戏后，他们所有努力都得到了回报。这款游戏在美国几乎立刻就成为了销量最高的虚拟现实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你会被带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有一家邪恶的公司正秘密地偷盗人类的大脑，并且将偷来的大脑安装在半机械人身上，以获取利润。和大多数的 VR 游戏不同的是，这部游戏在感觉上并不像是那种通常的演示版，它完全能让你身临其境，并且体验到那种强烈的折磨人的情绪。另一个例子是 Cedar Car， 这是一个做共享乘车的初创企业。在这个例子中，我想告诉你的是，为什么你应该成为市场的领跑者而不是追随者。用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理查德·布兰森都是一个精明的家伙。他投资了这家公司，并且大胆地宣称这个产业现在还处于早期，正如很多其他的大宗商品业务一样，这个产业还有着很大的空间来让创新者提升客户体验。问题是，优步和来福车已经远远地跑在了他的前面，他们已经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力，并且处于领跑的位置。在一个用技术来创业的世界里，通常来讲，市场上的老三和老四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但是布兰森完全错了。仅仅在15个月后， Cedar Car 的联合创始人和 CEO 苏尼尔·保罗就对外宣布，这家企业已经在竞争中失败，并且正处于清算之中。这绝不是布兰森所宣称的大宗商品业务。与一个突然爆发的后来者赶超了市场领先者这样的故事相比， Cedar Car 的故事则更为常见。无论什么时候，当一项新的创新抓住硅谷的眼球时，我们都能看到有数十家模仿这项创新的企业跳入这个竞技场。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会声称他们的产品更好，但是到了最后，绝大多数都无法成为超越市场的领先者，并且在1到2年的时间里都会消失。通常来讲，那些市场中的领先者都能活着坚持到最后。因此，如果其他条件都相同的话，速度就意味着一切。感谢您收听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中信书院有声出品、叶之痕制作的硅谷顶尖投资人史蒂文·霍夫曼作品，教你一飞冲天的创业术，让大象飞。本集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